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指南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哪位高一大伯八大货币基本属性谱写。本篇导语，货币高一离不开对各国基本面环境的了解。本文深入解析澳元、加元、新西兰元、墨西哥比索、日元、欧元、英镑和瑞郎的基本属性，为高一定策提供参考。本篇开篇，如果每种货币的价值都反映了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将它们视为具有基本个性的货币，从而为我们的高一策略提供指导。本章重点介绍高一者如何了解货币的强弱。一个关键概念是贸易债券货币来自的概念。专业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希望获得优势的交易者也应该熟悉这一概念。第一节，跟踪货币贸易关系，算是贸易合作伙伴。在回顾一种货币的大基本面时，我们已经从经济角度回顾了外汇价格的走势。我们可以确信，货币反映了世界对经济运营情况或预期经济运营情况的看法。基本面分析的下一步是能够对特定货币本身做出判断。归根结底，高一的问题是货币有多强。在经济外汇交易中，交易本身总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配对事件。但是，如果交易者仅将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通常是美元，进行比较，就对一种货币的强弱做出判断，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误导交易者对该货币全球强弱的判断。当交易以美元为货币对组成部分的主要货币时，比较问题就变成了美元对该货币有多强。美元对该货币有多强？深入了解货币的全球贸易总状况非常重要。经济学家使用贸易债券指数 TRI， 外汇交易者也应使用该指数，以便在不参考其他货币对的情况下，根据货币本身的情况对其进行分析。对于有所有倾向的交易者来说，其无债券平均法可用于计算贸易债券指数。贸易债券指数代表了与指数货币之间的主要贸易关系。每种货币在指数中的权重反映了其重要性。通过了解特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外汇交易者可以观察哪个国家的经济新闻会对该货币产生影响。例如，澳元交易必然意味着要观察中国新闻。第二节，不同货币的特点。澳元，澳元作为一种浮动货币，始于1983年。在此之前，澳元与美元挂钩；在此之前，澳元与英镑挂钩。通过浮动汇率，市场决定货币的价值。中央银行可以避免来保持货币价值而买卖美元的干预，但浮动汇率也允许资本流出一角。集权制拟政权和希望保持对本国经济控制的新兴国家都非常害怕浮动汇率。通过观察澳元TRI，我们可以发现澳元受到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其贸易关系几乎平均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澳大利亚作为全球贸易国的角色，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交易货币。在过去10多年中，澳元对中国经济的走势越来越敏感，而对欧元区的影响则越来越小。日本经济也是澳元需求的一个重要来源。当然，美国经济也是澳大利亚观察家一直关注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其邻国新西兰也会影响澳元的价值。因为新西兰的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额的11%，标7.1。由于澳大利亚经济是以资源为中心的经济，因此必须考虑与商品相关的时机，如铜金、铁矿石和其他大宗商品的走势。澳大利亚是这些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受到价格模式的影响。比较高上商品指数和澳元对美元的走势，就能清楚地反映这种关系，到7.1。澳元的基本特性是商品贸易依赖型货币。澳元将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价格走势反映了商品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澳元的主要基本面力量是中国。 中国是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第二大卖家，这使得澳元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敏感度比以往任何辰光都要高。澳元的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多重基本股性，它既可以被视为反映亚洲经济增长的亚洲货币，也可以被视为受美国和欧洲影响的货币。这意味着哪位交易者应该认真研究澳元兑的交易，是澳元日元 RP 和澳元欧元 RDR 以及传统的澳元美元 RDST。近年来，澳元也未能避免从繁荣到萧条的循环。国内经济以采矿业为中心，经历了巨大的增长，但在2013年崩溃，抵消了资本投资的下降，因为采矿业一直在吸引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澳大利亚的市场。交易员已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市场，尤其是悉尼市场的强劲势头，以此作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否会提高利率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信号。加女，这种货币的基本股性反映了它的老大哥美国。美国是加拿大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加拿大银行发布的 CRI 加女有效汇率指数中，美女的权重超过 76%， 指标 7.2%。因此，当美国经济放缓时，加拿大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影响加女走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原油。加拿大的焦油数是吸引资本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是石油进出口国。油价上涨时，加女就会受益。到 7.2 显示了原油与加女之间的密切关系。原油与加女强弱之间相关性达到了 94%。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加女对美女的交易是博弈油价走势的最有效方法。新西兰女，新西兰女应该得到外围交易者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几乎是基本面如何推动货币走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新西兰经济规模较小，201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10亿美元，人口只有440万，随后其出口额约为200亿美元，进口额为34亿美元。由于其消费经济规模较小，影响其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出口能否增长。因此，利率和由此产生的货币估值是其未来经济活力的关键。事实上，151家公司创造了新西兰78%的出口。数据显示，只有4%的新西兰公司从事出口业务。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分布在美国、欧洲以及邻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新西兰利率对新西兰女的交易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5年1月，新西兰的利率为 3.5%， 是世界上最高的利率之一。随后，尽管新西兰的利率较高，美元对新西兰元的汇率却一直在上涨，指标 7.3 和图 7.3。墨西哥比索，比索是一种比以往任何辰光都更具交易权力的货币。墨西哥的经济改荒反映了其不断增长的潜力。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九大石油出口国。墨西哥垄断新石油公司 Pemex 的收入约占联邦政府收入的 35%。 要了解墨西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影响也很重要。随着中国的发展，墨西哥的制造业和出口业务受到了影响，因为中国具有制造和组装成本低的优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超过 80%， 即使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有大量资金流入。石油也是影响 MXN 价格走势的一个因素。与加拿大一样，墨西哥也是石油进出口国，吸引着石油美女。因此，如果交易者想交易墨西哥比索，就应该关注原油价格。一个主要的负面因素往往是商业信心水平。墨西哥的商业环境经常受到低效率的影响，政治经济也产生了大量负面情绪。另一个新出现的因素是亚洲竞争力。随着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低成本制造商，墨西哥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从基本面来看，影响比索走向的风险因素很多。如果墨西哥利率下降，比索可能大幅走弱， 如果美国经济放缓，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基于这种基本面情况，交易墨西哥比索应主要考虑兑美元。第七点是，比索越高，兑换一美元所需的比索就越多。十一，要了解今天的日本，就必须了解日本经济的起源。因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十年前的日本。1989年，日经200年日文指数由东京交易所排名前200年日文为的股票价格占据的人达到顶峰，约为39000点。1990年，日经指数下跌了39%。2007年3月，日经指数的止盈为7400点。2014年12月，日经指数再次的止盈为7400点附近。至于上一个时代的高点，仍有相当距离。日本的泡沫1987至1991年已经破灭。泡沫的特征是豪华汽车、昂贵食品、离谱的艺术品拍卖价格，以及奢侈品牌箱包和珠宝销售的激增。日经指数在达到顶峰前的四十年跟月内价格翻了3倍。此外，1985年至1989年间，大多数的地价上涨了2倍。最后，购房贷款大幅增加。之后，日本经历了所谓的石器的十年。1995年至2000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2%。与其他国家的同期增长率相比，日本仍在苦苦挣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消费者。研究表明，在日本，消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家庭财富减少，再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强劲增长的前景信心不足。一旦外围交易者了解了日本停滞时期的情况，就会更加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日本仍未站在恢复增长的坚实基础上。例如1991年至2003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98%。和1980年至1991年的增长率为3.32%，家庭财富平均下降了0.39%。有趣的是，数据显示，为养老退休的人口比例从1991年的50.5%上升到1995年的60.4%，这表明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对经济缺乏信心。日本的数据强调了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性。当代世界的国家信心不足时，消费者往往会更多地失血。这就很难通过降低利率等传统货币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价格实际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一旦价格持续下降时，消费者几乎没有购买的动力，因为他们期待更便宜的价格。今天的外围交易者很少有人记得日本的这段时期。那是在零售外围市场出现之前，但是那个停滞不前的时代确实还没有结束。这也为日本是将经历强劲、不确定的增长，还是再次延续停滞不前提供了线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央行积极货币刺激政策及安倍经济的持续性。如果日本的通胀率接近2%，日本的经济复苏就会被刺激。未来几年，美元对日元及其相关货币对的交易肯定会非常精彩。由于日本央行采取了被称为 QQE 定量和定性宽松政策和激进宽松政策，日元对美元未来大幅走低，它很可能会进一步走弱，见到7.5。刺激日本消费者并非易事，这意味着哪位交易者应仔细观察日本的消费者信心和通胀数据，从中寻找日本是否正在克服通货紧缩担忧的线索。日本的出口数据也很重要，刺激出口是决定日本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日元的存货大幅走强，尤其是对美元和欧元的走强，都可能威胁到日本的出口增长。随后，日元的存货极大比率都会有助于出口。但请记住，日元对欧元等货币过于比率可能有助于日本的出口，但会损害欧洲的出口。关于日本，还需用不确定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状况，最合适不过了。 日本消费经济是否足以奖金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上日本利率是否为升至 2% 目标水平的不确定性，指导着日元的高抑。日本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为包括劳动力老龄化和潜在的劳动力短缺。所有这些基本因素使得日元高抑比其他货币对更具挑战性。日本经济能否成功通胀的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货币价格行为的大幅波动。日元高抑则几乎总是应该对伊拉自己有所预计，因为来自日本的经济消息更有可能让我们大吃一惊。中国对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点也很重要。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就会受到损害。相反，日元贬值则会刺激日本的出口增长。因此，出口增长数据对于影响日元走势非常重要。对日元外汇交易者来说，来自日本贸易伙伴的消息变得非常重要。由于美国占贸易权重的 53%，欧元区占贸易关系的 31%， 美元兑日元和欧元兑日元成为交易的关键货币，指标 7.5。日元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作为风险偏好或风险规避指标的行为。当全球市场出现恐慌时，美元和其他资产被抛售，日元被买入，从而导致日元走强。美元兑日元抛售。当全球市场对股票和风险充满热情时，日元被抛售，资本流向股票市场。美元兑日元代表上涨。最有趣的是，美元兑日元的走势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步。因此，外汇交易者可以利用美元兑日元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种紧密同步走势作为市场波动时的方向和交易系数。前头 7.6。欧元。欧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货币。欧元的诞生是世界经济新闻中的一个构造性事件。欧元区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莫尼塔、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综合来看，欧元区经济在世界贸易中最有重要地位。标 7.6 列出了各地区的主要指标，是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部门和失业率。复杂程度的增加及货币行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管理控制欧元区的多国经济体是欧洲中央银行的任务，成为所有中央银行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要想取得成功，欧洲央行的政策必须在所有成员国取得成功。清机制这并不容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政策和通货膨胀率。任何国家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设定的平均通胀率的实现。外汇交易者必须对欧元抱有以外预期。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复杂个性取决于欧元区的贸易伙伴是哪些国家。我们可以从欧元的贸易价值指数中观察到这些贸易关系。美元的权重最大，英镑和日元紧随其后。指标 7.7。无论如何，在不了解欧元与哪些国家进行贸易的情况和交易欧元，无疑会导致对该货币表现的错误判断。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重要性反映了其贸易伙伴是全球性的这一事实，因此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可能会减少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依赖。交易者有许多货币对可供选择，以形成交易。欧元兑美元 USD 货币兑最受欢迎，其次是欧元兑日元 UJP 货币兑和欧元兑英镑 EURP 货币兑。由于欧元区的复杂性，欧洲中央银行在管理货币政策方面困难重重。外汇交易者需要密切关注欧洲中央银行的声明。英镑。英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仍然是多元化的。金融时报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FTSE100 指数的一半以上利润来自海外活动。英国经济与全球贸易模式密切相关，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亿美元。 标尺地吧，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洋洋对英国贸易关系主要权重的统计为重。这表明在英镑交易中，欧元对英镑和英镑对美元货币对将是主要的交易货币对。英镑的基本特性是它比美国更受欧洲经济时期的影响。交易员在2015年结议后需要关注的关键因素将是英国洋洋在利率方面的举措。除了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关键因素外，由于移民人数的增加，英国会面临着独特的经济挑战。移民人数逼增会以各种方式影响通胀和就业水平，因此观测和交易英镑的人绝不能忽视基本面和英国的这些方面。对于外汇交易者来说，英镑对美元是一个极佳的交易货币对。在未来几年里，外汇交易者将享受到英镑对美元交易的乐趣。算朗，瑞士法郎是全球互动货币中一个有趣的特殊货币。多年来，瑞士法郎一直被用作避险货币，因为它与黄金有可兑换性。这种利息在2000年被放弃。2011年，瑞士中央银行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挂钩，目标是将瑞士法郎的价值保持在 1.20 欧元兑一瑞士法郎。瑞士法郎在官员后的15分钟内贬值了 9.00% 整金。官员的目的是阻止瑞士法郎升值。作为避险货币，瑞士法郎正在经历资本流入。与欧元挂钩被认为是保持出口和促进旅游业的工具。要知道，瑞士经济仅 70% 与出口有关。强势货币为损害出口。2015年1月，欧元对美元实际维持在 1.20 的能力变得站不住脚。2015年1月10号，瑞士洋洋突然放弃与欧元对美元挂钩的做法，震惊了全世界。几分钟内，瑞士法郎升值近 30%， 涨幅超过4000点，令人震惊。大尺点吧，反映是欧元兑瑞郎大幅下的。这一走势即使都没有对冲突欧风险的外汇公司造成了混乱。不过，欧元兑瑞郎现在可以作为自由互动货币进行交易。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研究每种货币的特定交易关系，交易者可以获得一种是互换上的深层次方法。当交易者想专门从事一种货币的交易时，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货币或国家都无法脱离世界经济，无论是金融冲击还是地缘政治冲击，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无处可躲。交易指南系列第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五篇内容预告，有很多方法可以起步，还有很多方法起步错误。许多交易者一开始就投入过多的资金和过高的杠杆，结果很快就陷入大幅缩水的困境。交易指南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